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提示一下，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，我们给今天的讲述者做了变声处理。你好，欢迎收听故事 FM， 我是艾哲，一个收集故事的人。在这里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。从前车马很慢，书信很远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上个世纪的父母爱情总是纯粹而令人向往，可落到真实的生活里，很多人的原生家庭却是日复一日的一地鸡毛。我们肯定会好奇啊，当年的父母真的都是因为相爱而走进婚姻的吗？在成为父母之前，他们是否也曾经有过年少的心动和遗憾？今天的讲述者东东从小就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跟妈妈年纪相仿的阿姨们家里的孩子都比自己大很多？妈妈为什么生孩子这么晚？终于有一天，东东把这个疑惑问出了口，也问出了母亲埋藏了一生的一个遗憾。
我是东东，我是一个80后，是一名音乐老师。我从小就觉得我妈特别漂亮，她是她那个单位的类似于那种舞蹈宣传队一样的那种，我也不知道具体叫什么，就是她是跳舞的，所以说你看她那个气质啊，在她那个年代还是挺好的。我妈就是出去到单位那个路上的人都要看她，然后单位上的人包括叔叔阿姨都说我妈是整个我们这个地方最美的。然后我妈的性格是那种很外向，我反而收敛很多，就是她性格特别特别好，她跟谁都可以成为朋友的那种。然后我爸就真的就是很普通很普通。后来我才知道说我妈妈是因为那个时候快30岁了，那个年代的30岁你知道吗，再过2-3年都可以当奶奶了。她那个时候是因为家里催得紧嘛，然后你再不结婚好像说不过去，家里就开始给她相亲啊什么的。我爸比我妈还小几岁呢，因为男的很少30岁结婚那个时候，但是也是单位上的哈，那个年代是喜欢单位找单位的。然后我妈说就相亲了一下，见了几面，觉得哎，反正到了这个年龄段就要结婚吧，就这样结婚的。按道理来说我妈又有工作，长得也很漂亮，仅仅是因为那个时候年龄大了然后结婚了，大家会觉得我妈占便宜了，可能我爸爸的心里也会觉得，你看快30了你都能找到我，我也是体制内的，那我还比你小几岁，如果他不娶我妈，可能我妈就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了，所以他在心理上可能就有那种觉得就是你高攀我了。他有的时候跟我妈说话就是会有一点那种，比如说我妈的那个文采没有我爸好，她就会说你看你文凭差嘛，没有我学历高。或者是比如说我妈做饭那一顿不是很好吃，她就会说你看人家多贤惠，你看你饭都没做不好，就会说这种的时候。其实我小时候倒没什么，因为小时候我也反抗不了，但是大了的时候我是不允许我爸再这样说，但是我爸改不了，每天都要说我妈的缺点。比如说我妈现在胖了，她说哎呀你看你胖得像猪一样，但是你要知道女人她不管多大年龄她都不喜欢别人说她胖的呀。可能我爸觉得她是这样的口头禅，但是我听了是不舒服的，可能我爸自己没有感觉，但是我妈可能就会很失望，只是她现在习惯了而已。在我的记忆当中，我爸爸妈妈3天一小吵，就是老吵老吵，吵到我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到我到现在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，我就觉得我以后结婚我一定不要吵架。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是一见钟情然后就闪婚了，2周就领证了。然后我们俩领证的时候他连我爸妈都没见过我那个时候20多岁，因为我能养活我自己，然后我事业也做得很好，我觉得只要这个人我觉得我很喜欢他，他也很喜欢我，那我就觉得就可以结婚。我们俩没吵过架，我跟我婆婆也从来没吵过架。然后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呢，就是每天他夸我我夸他，就是每天要启动那种夸夸模式。就比如说他有的时候穿一件很好看的衣服我都可以夸一个早上，然后他也会夸我。那个时候就觉得我的各方面很幸福，我就觉得那我妈幸不幸福呢？我妈是不是也是那种就是觉得找到了自己双向奔赴的那种爱情。有一次我爸不在家嘛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有没有初恋啊，或者你谈过几个男朋友。我妈说谈过一个初恋。我说他现在在哪里，他说找不到人了。我说 那你想不想见他？他就好惊讶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知道我们跟父母是不会谈这种的嘛，就是那个年代还是保守一点，对吧？我说人呢不是老了会死的，是随时会死的。我说那我就希望在我的能力范围内，除了给你就是很好的条件去养老之外，我还希望完成你一点心愿。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遗憾的事情？他就说我的遗憾就是说我可能是想见一见那个，就是我那个伯伯。
上海近90万知识青年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。
伯伯呢，他是从 长山角的一个城市过来我们那个县城村子里，应该说镇上，就是知青。我妈还偷偷藏了他照片，我现在才知道的啊。他后来给我看了啊，我看了一下，长得很像那个日本的那个高仓健，反正我觉得比那个高仓健还帅，因为他的五官更立体，然后个子也还好，1.7米吧。我妈说他做事啊性格呀跟我妈是互补的，就是我妈是那种外向的大大咧咧的，但是这个伯伯呢，可能跟他的成长环境有关系，很绅士，然后很知道疼人，很有礼貌，可能他的家庭也是不错的。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要一起干农活，他说就是一大帮人要一起去干农活，干农活那个伯伯就老帮他，你看有那么多女生他就不帮，就帮我妈。他说就一来二往就两个人可能就性格也互补，就很喜欢很喜欢呢。我说那你们怎么确定恋爱关系嘛？他说他就写信嘛，也不是说我喜不喜欢你，就是说我对你的印象很好，你对我的印象好不好？如果好，我们两个人可不可以进一步发展，可能从同事到男女朋友的那种升华。然后我妈肯定就回信说愿意之类的嘛，所以他们俩才好嘛。我妈说那个时候他们不流行就是化妆，因为也没有那么多化妆品，但是他会把衣服穿得整齐点呀，两个辫子会特意弄漂亮一点，然后早上的时候可能会洗脸洗得干净一点。他说我那个时候不能生病，我只要一生病他就好紧张，会跟我买这买那。其实那个时候你说买这买那，那个小地方有什么东西买，但是我妈就觉得很受用。他说那个伯伯很会做糖水，就他们那个地方的很会弄。我那个时候都不知道糖水是什么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不流行喝那些东西，可能就吃点糖啊喝点饮料啊什么的。然后经常就比如说他一生病就给他送糖水，然后就照顾他。我说那你们那个时候不是男女授受不亲吗？他说是很多同事一起来嘛，比如说宿舍里面大家一起过来看望啊什么的。他们也会偷偷写信，就是塞纸条也是那种，他说写信才好笑呢。我们现在写信都是那种亲爱的什么什么，或者是 darling 啊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他们是什么什么同志你好然后我马上就有那种代入感。我妈说了一个事情我觉得好好玩，我觉得原来每个年龄段的女生都是一样的，这个事情我印象比较深。她说他们里面不是有男男女女吗？不是他只有伯伯一个男的吗？还有一些男的知青，还有男的同事嘛。那他们不是也追我妈吗？有的也不知道，就是也会跟我妈表示好感嘛，比如说过去帮他倒水呀，过去帮他干活呀什么的。他说我伯伯就好吃醋呀，你知道吗？就会在那个当天的信写什么什么同志你要注意一下，你当天的什么，你这个什么什么然后我妈说的她好开心啊，她说那个伯伯太吃醋了，他每天都要管，每天都我跟我妈说，我说你生气吗？她说为什么生气，我很开心啊，我有时候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多说两句话我就看他有没有反应啊。他就回忆那个时候的事情嘛，哇，我就看我妈在那神采奕奕的，很甜蜜啊，就是那种像少女一样的那种表情，你不打断她她可以一直说。我说那后来呢，我说你们有没有谈过论嫁，因为那个时候也有20多岁嘛，对不对？他说有，他说那个伯伯就来提亲嘛，就是去找我外公。我外公是老师，我外婆也是老师，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抓去抽老九批斗， 外公就批斗得很严重，挨打了之后就身体就不行了，老是要卧病在床。伯伯呢就会去看望，他不是说第一次见就提亲，那个时候不流行哈，就借着说是我妈妈的朋友呀，或者是工作单位上的人，最开始是几个人一起去看，后来慢慢的就我伯伯自己去看。我外公就觉得不对劲，怎么这个人老往我们家跑。我外公不希望我妈找知青，因为他见过一些知青，就是这里谈了恋爱之后可能都有孩子了，他都要回去，他就觉得有两种结果，一就是可能把自己的女儿带过去了，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，在他们这种意识里面，哇，离得那么远，可能几年都不会回来，万一受委屈了怎么办？还有一种就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，那他自己回去，这种更惨。我妈她就跟我外公说，非他不嫁，就是我就要跟他结婚。那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老年人他有很多种办法嘛。我说那他怎么阻止的？他说做思想工作呀，然后让我外婆去找他呀，去闹呀。那个时候的女性还是很传统的，她觉得她也丢不起这个人，是吧？还有一个就是父母那个时候的说话的分量是很足的。然后我那个伯伯呢，是因为我外公也去找他了，他也觉得好像是不能去耽误我妈。走的时候，我妈说她没有什么要送给那个伯伯的，那我就用我们这里特有的这种楠木打那种家具，几个箱子，就类似于大的行李箱那种，就让他带回去。他说是挺贵的，伯伯送了他一个口琴，伯伯还送了一些礼物，他一样都没丢，几十年了。他说送行的时候拥抱了，我说拥抱不是拍拖的标配吗？他说不是，那个年代不是，旁边人看了会指指点点的。之后呢，他们俩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，连书信都没有。
伯伯回去之后就跟妈妈失联了，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。直到东东问起母亲这段被埋在青春岁月里的无疾而终的爱情，才再次被提及。而此时距离他们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40多年。
我说你有他微信吗？他说没有联系方式。我说那你能不能找到？他说如果找我肯定能找到。我说那你去找他。我说你找到了之后呢，我带你去见他。他说可以吗？我说可以啊。好，然后他就去问他的同事，拿到了微信的联系方式。我爸不在家的时候，他就偷偷跟我说，他说我联系上那个伯伯了，他好激动啊，好开心。他说就是没想到我妈还会联系他。我妈那个时候把他们俩的聊天记录截屏一些给我了，就是他们就聊各自的，他说你几个孩子呀，你几个孩子呀，你现在身体怎么样呀，你当时喜欢唱歌，你现在还唱不唱了呀。那个伯伯挺会唱歌的，热爱音乐。我猜哈，是不是因为我那个伯伯喜欢音乐， 我妈非要让我学音乐。我问过我妈，我说伯伯有没有跟你说过钢琴的事情，我在音乐学院里面主修钢琴。他就是说，他说伯伯那个时候也会一点。我说好吧。他们俩聊天好像就是那种少男跟少女，然后我妈说你为什么不找我呀，太过分了。然后我伯伯就会说，哎呀，我也很想找你啊，你知道吗，发生了好多事情，对不起啊什么什么的。我伯伯就说因为他后来结婚了，他生了一个男孩，之后他的爱人患了乳腺癌，就做了手术，做手术就切了之后呢，就很不自信，对我伯伯管得很严很严，就觉得怕他离开他吧。但是我伯伯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人，他自己亲口说的，他说从来没想过离婚，从那一刻开始，他说是因为我要对他负责，因为毕竟他是孩子的亲妈，所以我就凭这个，我就觉得这个伯伯人我很欣赏。我跟我妈说，我说这样，我说你把伯伯的微信推给我，我要加他，我就加他微信了嘛。我就说伯伯您好，我是谁谁谁的女儿，我说我妈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，所以我很愿意认识你。然后伯伯就发了一条很长很长，大概就是说很感谢你能够让我跟你妈妈再次遇见， 他说那么多年了，我还是不会忘记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就是很开心，很愉快的时候。你妈妈是一个我见过在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。他说我希望你一辈子要对你妈妈好。我说伯伯，有没有时间我们见一下？他说当然可以。那是我去你的城市还是你来我的城市？我说我去你的城市吧。因为我妈妈没有去过你的城市，我觉得我妈应该很愿意去看生你养你的地方是什么样的。我说因为你已经见过我妈成长的地方，我想让我妈也去见一下你。我说那好啊。她说你随时来。
2019年，东东决定带妈妈去见伯伯。由于伯伯家里还有需要被照顾的爱人，伯伯只能陪东东和妈妈3天2晚，并且伯伯找了借口出来跟他们一起住酒店。确定行程之后，东东订好了酒店和机票。不过在出发之前，还有一个问题摆在东东面前，怎么才能让爸爸不要跟着一起去？
因为我平时都是带我爸妈一起，我就跟我爸说，我说我们准备要去一个地方旅行，你去不去？我说我很愿意，很想你一起。我说你不去我们不好玩。我说但是这个有个特殊情况，这一次呢有几个阿姨跟我妈一起，就都是女的，她们都不带老公。爸就说哎，不要，你们都一群女的我去干什么？我就等她这句话你知道。我说不要，我说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去。我说你不去我没有安全感，因为我越这样说我爸越不去你知道吗。其实我太了解我爸了，我太知道怎么弄了。我就跟我妈说，我说搞定了，我发信息给他，我说你记得他会删信息啊，你倒不删信息，万一我爸拿你的手机他看到了。那段时间我跟我妈好搞笑，我们发的每一条微信我都要叫他你记得删啊。去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的，因为我太了解女人了，她如果在她自己喜欢的人面前，她希望是最完美的那一面嘛，对不对？我就带我妈就先去做了个头发，把头发染了，因为她还是有白头发嘛。染了之后呢，我就带她去买几套衣服，她平时穿的衣服就是运动装，很简单。我每一套衣服还给她搭鞋子、搭配饰、搭包包，然后我还教她怎么样化妆。哦，我妈就觉得好开心，她就是那种我从来没见过那种少女感，你知道吗？她就觉得啊，好像就是从来没有觉得生活那么美好过，因为她的生活就是很平淡了。他觉得他的人生就是这样了。打包行李的时候我看他就好开心好开心，就是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好期待啊。当天晚上我就问我妈，我说你失眠了没有？我妈说没有，这怎么失眠？但是我肯定知道他失眠了。然后出发的时候呢，我们在机场还拍了好多照片，我就告诉伯伯，我说我们出发了。然后伯伯说我已经到了你发的那个地方，我不是订好了酒店，我就把酒店的位置发给他吗？因为我不想让他来接。伯伯没有车，我觉得他从他住的地方再到机场，我觉得第一要浪费钱，对吧？第二他要早早的过去，我怕他累。但是没想到他更累，他直接跑到酒店去等，你想想他多累啊！我们的飞机都还没起飞，打车然后到酒店。然后我看到伯伯的时候，其实我说真心话哈，就是跟照片还是可能人老了吧，突然感觉好沧桑啊。后来我才知道说，就是他儿子很大年龄了，但是都没有孩子，他一直很担忧他的爱人呢又乳腺癌，一直要需要人照顾，他其实有点身心俱疲的那种吧，我感觉他不是很开心。但是他就是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，也很绅士，很有风度，说话很有礼貌。我当时没看我妈表情，就是我全程都盯着那个婆婆看。反正我觉得她有点那种，就是那种眼泪在那个眼眶有点哽咽。我们就先吃饭嘛，我觉得那个婆婆她都没吃两口，她一直在跟我妈夹菜，就是只要我妈那一口咽下去了，第二口就已经夹过去了。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公筷的概念，我是说我老家哈，基本上吃饭是不会用公筷的，但是那个酒店是会有两双筷子的。那个伯伯他每次都是用那个公筷给我妈夹，只要我妈咽下去了就夹一个，咽下去夹一个，而且是夹不同的，我妈都不需要夹菜。 然后伯伯不是刚开始也客套一下跟我夹两下吗？我说伯伯不用，我说不用夹，我说我在减肥，有的东西我不能吃。其实我是不想让他那么累，其实我没吃两口我就走了，我就找了个理由，我说我没有来过这个城市，其实我来过，我说我想去看看，我说我妈已经很累了，我说你们就算了，你们就干脆就在餐厅聊聊天，我说反正环境氛围都很好嘛，特别好玩，我就跟我妈发信息，我说等你们聊完发信息给我，我再回来啊，我说外面还是有点冷。我妈说好好。他们差不多吃到这个酒店最后一两桌客人吧，两个多小时有了，他其实是想请我们吃午餐的，因为我不想让他花这个钱，所以那个伯伯当时去买单的时候其实我已经买过了，他就一直说哎呀你不要订这里，这里很贵啊，这里住很贵的，你不要花这个钱，他说我说我来订你又不让，伯伯就一直在强调，其实他内心是一个很善良很善良的人，他就不想你花钱。回到房间嘛，我妈没时间搭理我，一直在那发信息，但是你想一想得到肯定是他们俩在发信息嘛，对吧，我也不吵他，因为你知道吗，心照不宣嘛，我觉得肯定还是有话要说，但是又不想让我听到嘛，然后也不能发打语音电话，那个时候在想应该开三间房，但是我可能太累了我就睡着了，至于他们发那个信息发了多久我就不知道，但是他们早上起得太早了，6点钟那个伯伯就打电话到房间叫我们起床，后来我们就起床，我们就去苏州，先去逛了那个各种园林，反正只要苏州的大的景点我们都去了。伯伯他是当地摄影协会的，拍的那个照片还经常发表到期刊上，他就带了个单反相机一直在拍我跟我妈。有一个我觉得很细致很细致，去到每一个景点每一个哇，一进去景点的第一件事情，我婆婆就是给我妈妈找厕所，我就觉得那有什么必要是吧，你什么时候想上你再去嘛，对不对，我妈在里面上厕所的时候她在外面解释，她说你知道吗，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她是憋不住尿的，如果你让她憋着，她有可能会漏尿也有可能会不舒服，因为到时候你再给她找的时候万一旁边没有厕所就会很尴尬。我事后我问过我妈，因为我这方面我真的很欠缺，我没有关心过，我说是不是真的是这样，我妈说是的，她说她憋不住的，她说到了一定年龄段她就特别想上厕所，后来那个伯伯就每到一个地方她就给她把纸都拿好了，然后让她去上厕所，然后出来，然后就一直叫我妈喝水，她说你不要怕因为喝水所以要上厕所，她说我们这边的景区很多景区很多洗手间你不用担心，我们随时去，然后伯伯就是一会儿给他倒杯水，一会儿给他倒杯水，还带了个水壶，那个水壶是我伯伯带的，然后他还跟我妈解释说这个水壶是我新买的，他说我听女儿说就是说我你有高血压，我还是给你买了一个水壶。其实你知道那一刻我怎么想的吗，我在想如果我妈跟这个伯伯在一起该多幸福，我真的是这么想的，他不是说演出来的说啊我要为你做那些，他嘴巴他不会去说很多好听的话，他就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事情，包括你看去到餐厅会拿纸巾先跟我们擦好桌子擦一下凳子，其实不需要但是他还是会这么做，然后会在意我妈说的每一句话，然后也会在意我。我们不是在一个景区在一个地方写那个明信片，不是那个明信片可以寄给一年之后的自己吗，我妈也寄我也寄，就寄到一年之后的自己，那个伯伯就在旁边陪着我们，他寄给第二年生日的我，他写宝贝女儿，今天明月当空，在这时刻祝您生日快乐，2020年。我会觉得他是真的把你当他的孩子，结果我就是个马大哈，我就把那个包就落在那个店里了，走了起码有10分钟了，那伯伯说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少了一样东西，总觉得不对，我说哦对啊我的包哇，那个伯伯老人家呀他就跑得去跟我拿呀，他说肯定在那个店里面，我们只去了那一家店，就一直跑一直跑，我说你不要跑，我说别摔了，我说我那个包里面没什么贵重的东西，但是他不是，他就把你当自己的子女一样的，后来他就不肯让我拿着这个包了，他怕我到时候搞掉了，哎，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就是挺温暖的。 我觉得那种温暖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到，就是从来没有，因为我爸没有那么细腻，从来没有过。说一个就是我很震撼的事情，他们无意中说的，我听的啊。我奶奶家是在深山老林里面，那种坑坑洼洼的山路，很窄的山路，经常还出事故，因为有石头滚下来砸到人。就是他那条路是没有通车的，没有通电。他说，你没有发现有一年突然之间就开始大修，然后通车了，还同步通电，而且是你们单位组织的，就是我妈妈的单位修的那条路。他说我记得呀，他说我们那个时候你知道吗，那边的人好感激我们单位啊，说我们单位做了一件好大的事情，很贵的，要十几万，在那个年代十几万不少呀，80年代在大城市都能买套房了。然后那个伯伯说，那条路是我拨的款。我妈说啊，就是我妈当时愣住了，你知道吗，本来是我们是一直这样走嘛，她突然就定住了。她说不是说我们单位出的钱吗，她说这笔钱是我从我们的单位拨款到你们单位的，她说是我去申请批下来的。我说你怎么想到修，他说他问了我妈妈的同事，我妈嫁到哪了，那个同事说我妈嫁到哪个哪个村，那个村很穷，路很差很差，我妈妈每次回去一次就很危险很危险。然后我伯伯就说他就回去去研究怎么样能帮上我妈。哎，那拨个款吧，其实你知道那个时候拨款也是要层层审批的。他做了一件很大很大的善事，你想想他减少了人的死亡，让那些老百姓能够有车能进去，就不用翻山越岭了。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有福报的事情，但是他的动机的确是就是还是因为我妈。我说那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说是你做的，他说如果你真的想给他去做一件事情的话，你就不会想去邀功。我妈妈没说话，他也没说谢谢你啊，哎呀还好有你啊什么的，但是我感觉到我妈可能内心在波涛汹涌，你知道，我觉得他可能当时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了。其实我如果是我都感动了，我就说伯伯，我说你也太过分了，我说这么多年你就没想过去你的老单位看看吗，你就不想去看看你的老同事吗。他说我们本来是打算，因为那个时候19年嘛，他说打算20年的时候，他说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联系上我妈妈，他还是打算去找我妈妈一下，就是请那些同事吃个饭，他是这样说的。他说你们不来我也会去。我突然觉得挺遗憾的。伯伯说其实我只要觉得你们过得好就行。就送我们走的时候，伯伯突然他就流眼泪了，我觉得我妈也哭了。然后伯伯就说，他说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我说怎么了，我说怎么回事，想见我随时就可以来啊，我说不要那么悲观哈。伯伯就说，首先一个他太太身体不好了，身边离不开人了，他只有一个儿子，儿子又不在这个城市，他说现在身体也不好，腿脚也不方便，出来一趟太难了，他说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见面，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能活到哪一天，如果有一天发微信他不回了，可能就不在了，他说我们也不要伤心。我说你不要说这种话，我不爱听，我说你会长命百岁的。我就看到那个伯伯一直站在那里安检口他不走，我就跟我妈说，我说要不这样，我说现在安检其实还是有时间，我说要不要再过去聊两句。我妈说不用不用不用。后来我觉得可能我妈觉得她怕她会哭，就是她现在已经很收住她的那个情绪了，她只是那个眼泪自己流然后偷偷抹掉，她怕到时候更舍不得，就是更难受更难过，又怕我那个伯伯难过。在飞机上就跟我说，伯伯给了一个礼物给他，伯伯戴在脖子上的有一个玉，那个玉是一个蝉的形状，他说是这个伯伯的祖上留给他的，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他从他出生开始就有这个玉，从他懂事开始就戴在脖子上了。他说他以前在那个是庆典的时候就看到他戴的这个玉，然后这个伯伯就说把这个玉给我妈，他说从此以后他就不戴任何东西了。我妈不肯说，他说这个是你的护身符，也是你的祖祖辈辈给你的一个寄托。那个伯伯说不行，他说你一定要收下，他说你不收下的话我会很难过的，我希望这个东西能在你身上，能你一直跟我保留着，我希望它留在你身边。 这个玉我觉得在他这里有三层含义，一层是他觉得这个玉是他目前最值钱的东西，二这个玉呢是他戴了很多年一直没有离身的东西，他觉得要送给他最在意的那个人，第三他觉得希望这个东西陪伴我妈。然后我妈妈就给我看，哇，那个蚕的那个缝隙里面都有那种污垢，说明它是常年戴在身上。我后来我跟我妈说，我说帮你刷一下就可以，那些是戴在身上摩擦那种东西。我妈说不要，我要原漆，我说我不要洗，她都不让我洗。哎呀，我觉得太浪漫了。在飞机上的时候，我就问我妈，我说你想不想跟伯伯继续在一起？你接下来做的任何决定我支持你。我是经过我妈妈的那种心情的变化还有这几天的相处下来，就是我能判断她不是演的，她是真心的对我妈很好，对我很好，而且她是骨子里的这种修养，她就是一个很好的人。我妈说我不可能说现在跟她结婚，她哪怕是她太太以后过世了。我妈没有说具体的原因，但是她就说，她说第一她要一个完整的家庭，她所谓的完整就是她的老公是我的亲爸爸，他们接受不了那种就是说到这个年龄段还去离婚然后在一起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所以错过了就错过了。后来我妈就回来之后，我也没有对她后期的去采访她什么感受什么的，但是我妈好玩，她有的时候那种她跟伯伯聊天聊得很精彩的地方她截屏给我看，手机里面的有个软件，两个人可以同时在一个类似于唱吧那种，他们俩经常在里面唱唱歌啊什么的，哎，我觉得很好呀。我现在跟我伯伯两个人可好了，他把我当女儿。你知道我跟那个伯伯亲到什么程度吗？现在伯伯就成了我跟我妈两个的中间人，就是我妈有的时候有些举动我不好说她，我就发给伯伯，伯伯就会说她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事情没有做对，你这个怎么怎么，然后你应该要怎么样，就帮我去说我妈，我妈就觉得嗯，说得很对，好像是有道理哈。因为如果我同样的一件事情跟我爸说，没有用的，他一定是否定你的。就从小我是那种打压的，打压式教育，但是伯伯不是，他可以找各种夸我，你知道吗？可能你会觉得我这样做会不会对不起我爸爸？我觉得任何事情他是没有绝对的对错的，所以我不在意别人去怎么去评判这个事情。还有一个就是我爸其实没有那么在乎，观察你身边的老人，你不觉得大部分那些男的都不是很在乎那种老太太的感受吗？反正我身边的那些亲戚啊，对自己的老伴可能各种看不习惯的那种还是居多的。如果我爸妈他很恩爱，然后我爸也很爱我妈，然后我爸的性格也很好，然后他也很呵护我妈妈，我觉得就不会这么去做，我也不会去问我妈有什么遗憾。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老吵架，然后我感觉我妈忍了很多，我一直都希望为我妈做点什么，因为我觉得我妈为我付出很多。我现在觉得我做对了的原因是我妈自从跟我伯伯有联系了之后，她现在有个心理寄托，她跟我爸吵架都少了，然后她有什么不开心的她直接可以跟我伯伯说，她都不屑于跟我爸说了，她整个人的心情也不一样了，喜欢唱歌了呀，喜欢跟自己的姐妹出去溜达了呀，我喜欢发朋友圈了呀，我知道他想发给谁看呀，你看他做什么都很开心，只要家里的这个女性开心了，整个家庭的氛围也好了，他在保持了家庭的完整的基础上，他还能做到这个良性循环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，对于我爸来说，对于我妈来说，都是三赢的状态。我真的蛮希望这些子女，就是如果真的是跟父母关系很好的那种哈，我觉得真的可以，倒不是说像我这种说非要去找初恋那种，对吧？你可以问他有什么遗憾啊，因为他们到了这个年龄段，你说真的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人不是老了会死，真的是随时可能就会死。我们每个人都只拿了一张体验卡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为什么不把这张体验卡过得更精彩一点呢？只要我没去伤害到别人，你看也没有伤害到伯伯的家庭，也没有伤害到我的家庭，也没有伤害到别人的家庭，我也完成了他的心愿，我觉得为什么不去做呢？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呀。
那次千里奔赴的重逢没有打乱妈妈和伯伯两个人各自的生活，妈妈依旧守着相伴半生的家， 伯伯也继续承担起照顾爱人的责任。虽然重逢没有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，却似乎改变了他们面对生活的方式。年少错过的遗憾终究无法重来，但能好好告别，坦然相见，对于妈妈和伯伯而言已然是一种圆满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， 我是主播艾哲。本期节目由我采访，陈思雨制作，声音设计陈思雨。听完今天的节目，如果你也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，欢迎在故事 FM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，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，期待听到你的故事。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